在爱和恨的这个交集底下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卫在宫中的那一段时间，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他流亡的时间。他流亡，他起头呢是躲到所都躲到哪里去？躲到撒母耳那里去，他以为到那里就好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扫罗地毯是要找他。那最后呢，他没有办法，所以最后他决定他不能够再在基比亚待，不能再在皇宫这一带待，因为他知道说扫罗要他的命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经过约拿单的证实，扫罗果然要除灭他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流亡了。那么流亡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，他在做牧羊人的时候他大概就已经注意到有一天他可能要流亡，如果流亡的话，那么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躲藏的？所以呢，有一个地方叫亚东兰洞。这个亚东兰洞呢，离开他的家不过是十英里，因为他的家在伯利恒是在高的地方，那么然后呢，亚东兰洞是在山谷里面，所以远远的他虽然躲在亚东兰洞，但是呢，他还可以怀念他自己的家乡，所以他老早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家，有一天如果没有家的话，但是我可以流浪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把自己隐藏到一个地步，我仍旧能想我的家，而且敌人呢可以完全找不到我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一段他在亚德兰洞，然后实在不行了他就去投靠加特，就去投靠加特王。那么我们说加特呢可以说是五个这个非利士城的一个很重要的城。那么实在说来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大卫的敌人就是哥利亚，就是从加特来的。所以等到他投靠加特，后来没有想到被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只好装疯。那么然后呢？后来我们说几经转折，后来就又漂流到西部的旷野，然后呢又到了马云的旷野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。然后呢，扫罗像地毯似的要追杀他，到了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干脆又投靠了加特王。他觉得我只要到了非利士人阵营，那么扫罗就不会再追他了。那么在那里呢，他又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那么他怎么样，他都不肯对付谁，都不肯对付神所高的。所以这个是扫罗，这是大卫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神高了他，但是呢他知道说是神高了扫罗，所以他怎么样他都不敢碰他。有一次几乎我们知道说演亚比筛几乎就那是第二次，那么他可以说很可以就把扫罗解决了，但那个时候大卫就告诉他说，如果扫罗他出战阵亡，那不是我的事，如果神怎样对他都不是我的事，这是神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但是我绝对不肯害神所高的人。所以这是大卫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只要对敌人仁慈，你就对自己残忍。今天如果你放过他，你明天要继续流浪天涯，你明天继续要背十字架，但只要你今天你掌握机会，你解决了它，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。大卫不肯，怎么样就不肯。所以从这里就显出什么？大卫，他的确是那个王，虽然他没有宝座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最后从敌人的口中说你要做王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的朋友说你是王，你还不是。如果敌人说你是王，你真的就是王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就在敌人的口里面证明说大卫果然是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次他几乎差一点在战场上要和扫罗对峙，就后来神果然神 在，所以后来你看见神就借着环境叫他没有这样，没有不可能和扫罗针锋相对的地步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这扫罗果然就死在基利坡山。那么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叫因为腓力士就在腓力士与腓力士人对抗底下，那么扫罗和约拿丹就阵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是很高兴，是不是兴高采烈呢？没有。我们如果读圣经都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写了一首诗，那首诗是为了敌人写的，那首诗是为着多少年追赶他追杀他的人。你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被逼迫，一天到晚被糟蹋，一天到晚被追赶，你看这个人一定所有的忍耐都用光的，所有的爱通通用光的，弟兄姊妹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能够叫一个人被逼迫而他一点都不苦读，今天许多时候你听听弟兄姊妹的感交通你就知道了，他在那受苦让全世界知道他在那里受苦。但是大卫不是如此，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当他里面苦读了，然后他自然那个水一定是苦的，告诉别人一定是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你看大卫按道理来讲经过这么多年被追杀被追赶，人要你的命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样都不肯为敌人讲话，你一定是觉得你用最重的话最苦最毒的话。但是到最后你看见大卫这么多年他里面没有苦读，对扫罗没有苦读，而且等到扫罗阵亡的时候他能写一首挽歌，他能写一首诗，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是做作的，你就显出来他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怎么样是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不是王？许多时候我们做了肉体的努力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忍受一点的逼迫一点的误会，弟兄姊妹一看我们马上就变成非常苦读了，马上我们就显出我们的本相来了。但是不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王？如果是王的话，你看见环境在我们底下，所有难处在我们底下，所有的误会都在我们的底下，你不是受误会支配，你不是受环境支配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动不动一些环境就叫我们不做基督徒了，如果动不动就叫我们软弱了，证明我们不是王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是奴隶，我们做了环境的奴隶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奴隶。但是主爱我们，主拯救我们，主把王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最后就是要献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扫罗，等到大卫替扫罗写挽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那大卫可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。所以既然他王的生命到了高峰，那这个时候那个宝座是和他刚好是完全相符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宝座乃是和我们的生命相等的东西。如果今天一个人做丈夫，他觉得我坐在丈夫的宝座上，但那个生命如果和他不相等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这个用外，你可以叫人奴隶式的顺服，但人家里面不会佩服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应该有宝座，今天所有做丈夫的应该有你自己的地位才对，那个有个高度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什么时候你有那个高度，什么时候你有那个宝座，那是因为你生命长到那个地步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经过这十四，我们有没有经过这十四年的训练？十四年到底我们学了什么功课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难处不是，我们谁不愿意掌权，谁不愿意坐在高的位置上呢？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大卫真的经过了圣灵的雕刻？如果我们计算没有错是十四年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为什么大卫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，那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他是王，他是 先卑微才升高的，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的。那这样的话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如果学大卫的宝座，那么这就是大概我们知道这十四年他学了什么功课。好，我们讲的这十四年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不光是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比方说他怎么做牧羊人，那我们等一等我们会再复习一下。圣经的确告诉我们，有足最少两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做牧羊人，我们普通很不容易去读他的。那么除了这两章的圣经之外，那就是一共有四篇的诗篇是讲到他怎么样做牧羊人。那我想最清楚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就是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那么我们说过，因为大卫是牧羊人，所以呢，到了春天夏天以后，他一定要带着羊走义路，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光待在家里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羊的习惯很不好在哪里呢？如果你只让它在一块的草地上吃的话，它永远在这块草地上吃，它所有的动作都在这个草地上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知道整个草地就被污染了。所以好牧人怎么样？好牧人是一定要把它从一个草地带到另外一个草地。所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夏天到的时候，那么牧人呢，一定是把羊带出去走了，然后从一个草地走了另外一个草地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牧羊人是在外面过夜的，许多时候他是在外面过夜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第八篇第三节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的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他做牧人的时候，尤其当他带着羊群在野外投宿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好几个晚上应该在外面，所以他能看见星星，也能看见月亮。那这个时候你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那一段牧羊人的时候来训练他，让他认识创造宇宙的神。那不光如此，如果你把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对照的话，哎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是个认识神话语的人，那慢慢你就发现这一段原来与神的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。这里特别讲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。所以讲的人算什么的时候，大卫就因着他做牧人，他就认识创造宇宙的神，而且他也知道说今天神在他身上有个旨意的。那个旨意是什么呢？那个旨意乃是对付他的仇敌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普通在普通在他牧羊的时候，一会儿来了狮子，一会儿来了熊，那是敌人，这是羊的敌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要带领他怎么样能够得胜，怎么样能够胜过狮子，怎么样能够胜过熊，怎么样能够脱离熊和狮子的爪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他常常需要依靠，常常需要学习的。所以这里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要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你看看，就着和歌利亚来对比来说，大卫不是吃奶的，大卫不是婴孩吗？我只是相对来说的，但是呢，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就看见这些诗篇就能够显出来，就是说虽然有事情没有发生，但是呢他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他才知道说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 人已神，你这个天使已经堕落了，那个时候仇敌已经盘踞整块的地方了。那么现在神要怎么来解决他的仇敌呢？现在他下面就明白了，他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。”